这个时候经济下行的焦虑感，他几乎横扫了老中青三代，我们叫地不分南北，人物分老幼。当然这里头是有阶梯性的，就是你比方说他是以什么为根据呢？是以就业和赚钱的迫切程度来决定我这个培训是哪种方向，是务实还是务虚。比方说年轻人他最着急就业，最着急赚钱，那么我就用一种呢能够让你马上长能的，马上就赚钱的方式，务实型的培训。人到中年了，事业各方面呢定型了，可是还想呢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那这时候你是不是你原有的能力不够，是因为你的思维模式不行了？所以这时候针对中年人的一些企业培训、商业培训，他恐怕就从思维上、逻辑上给你加强。那这里边呢就一半是务实，还有一半是务虚，在理念上去提升你。那到年龄大了，可能就是没有特别务实的东西了，那就像玄玄乎乎的国学了，这个可能好啊，再坏也坏不哪去的养生啊，包括有一些在家闲的没事的年轻的或者中年的女同志，我丈夫一天累得要死，我怎么帮助她相夫教子啊？或者说对丈夫不放心的，我怎么驾驭自己的丈夫，让他对我死心塌地啊？所以这时候出现了各种女德班啊，来帮助女人来管理家庭，表面上看好像是促进社会和谐，其实呢也都是站到个人的私欲角度，因为对自己没好处的事我去培训干嘛呀？所以这就出现了从务实一步一步，一半务实一半务虚，到彻底务虚这么一个过渡的层面。所以我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你呀谁都跑不出去。那今天这期节目我就给大家说说培训机构利用你的焦虑，利用你的一些切身需求，他如何给你设置一些陷阱，用精准的手术刀对你进行收割，来收你智商税。咱们怎么样能走出这些陷阱和误区？咱们按照这个青年、中年、老年的顺序一步一步给大伙说啊。咱们先说年轻人，年轻人肯定是着急就业，着急赚钱，也就是说他这种培训的务实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很多高校啊，那其实是毕业那就跟失业差不多，找不着工作，而且高校里头学的东西确实很多时候不管用。我上大学的时候80年代嘛，英文叫 University， 我们译成叫有你玩四年。我认为那个时候我学的东西如果按照高三冲刺那种频率的话，四年大学我半年就能下来。当然大学里头它很多时候是你感受到外部世界什么样，是你闻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不完全是学到了什么。但即使这样我也觉得四年大学有点浪费。那现在的高等教育由于招生无限的扩大，它的教学质量肯定还没有我们当初好。那你说大学里头很多时候时间是不浪费了，而且跟社会的衔接不那么明显，所以很多大学生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它不能成为他就业的一个砝码。那么一毕业了发现自己面对社会的各种新鲜事物，他发现还得学东西，所以这个时候给了培训机构强大的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那么这几年跟原来的针对就业人口的培训呢不一样了，这几年三大领域成为了很多人梦想着一夜暴富、鲤鱼跳龙门一个晚上就完成的一个跷跷板，也成为针对青年培训领域的一个重灾区。很多骗子在这儿琢磨怎么从你兜里拿钱。哪三个领域？你现在打开网站你看一看，针对年轻就业者的培训里边有三个领域最火，一个是电商，一个是自媒体，一个是 AI。 为啥这三领域最火呢？它新鲜，它是新鲜事物。而这三个事物呢，恐怕绝大多数大学里边这几年跟风似的弄这方面的专业呢也没有形成一个定论。为啥？这种事物都是往前发展的，你高校再说是现总结理论，那是过去事情的理论，它跟不上现在的发展。你谁能想到这几年人工智能弄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就给了很多培训机构一个非常大的闪闪腾挪的空间。当然这里头我说骗子横行的，它里边有很多东西是不道德的，而且往往呢针对现实，你要想短平快的解决问题，往往不道德的东西比那些四平八稳的东西更有效。他以前你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里头我们发现呢，你比方说少林武当名门正派的弟子，从打基础内功一点点来，可能干不过那邪教的，你练一年的邪门功夫和练一年的少林武当功夫，那邪派功夫进步非常大。当然你都练好多年之后，都修行厚实之后，才发现名门正派的好处， 可是咱们现在有年轻人等不及呀，我眼下就要吃饭呢，就要工作。所以很多时候针对青年从业者的培训领域，告诉你的是一些邪派武功。我举例子，比方说电商这个培训，他很多时候呢告诉你是什么呢，如何吸引流量。比方说直播带货有很多培训机构告诉你是什么呢，你怎么骗你的受众，你的粉丝，你的消费者，就拿他们当韭菜割，得拿他们当傻子，通过什么呢，把他们变成傻子，得有一套洗脑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你可以发现现在很多短视频平台那个直播带货是玩剧本，而且随着时间推进呢，这剧本是越玩越深。开始的时候你看他们炒一些这个绯闻那个绯闻，找一两个名人跟这个好跟那个好啊，谁又离了谁又小三啊，搁这吸引你，然后到后来两个人剑拔弩张的打架，八辈祖宗都给你骂出来。当然现在这套路就更深了，哎，还有卖惨的，这人惨到这样最后发现是装的，还有的在那卖弄文化的，反正卖什么都有。但总而言之呢，他核心的目的呢是获取流量，是拿你当韭菜割，就他有一套细致的剧本来给你洗脑。说白了这个剧本你翻开你看看，和那个缅甸那个电信诈骗呢，和什么杀猪盘的剧本，和过去传销的剧本非常像，就是从那里边脱胎过来的。所以你说这种东西造成的什么，你发现说电商有时候带货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哎，我告诉你，谁不要脸谁占便宜，有的傻子就喜欢这不要脸的剧本。所以你讲培训是这类的东西，它能不带有严重的邪派武功的味道，能不带有原罪吗？自媒体也如此，自媒体培训说你这如何能写出原来是十万加的文章，后来是短视频，怎么能够获得巨大的流量和点击量。你想现在都有多少短视频，很多人被他感动，或者搞得很愤怒骂他，后来发现这是他有意为之，不是他本身真实的反应。那这种事不用我举例子啊，大家天天在网上泡着，你会看到无数个这样的短视频。那我再说的像 AI， 你发现 AI 培训这行业更能制造焦虑，告诉你 AI 会淘汰的100个职业， AI 会让你在4个月以内脱胎换骨就赚钱。像这种制造焦虑带来希望，带来一种不切实际梦想的广告语，在 AI 培训行业是非常非常多见的。可是你培训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个单节课程啊，线上的课程可能就50块钱，线下也不带实践的什么80、100，最后你发现你想把它学全了，没几百节课你下不来。就我在网上看到的 AI 培训往往一次啊花你个2-3万块钱4-5万块钱是非常正常的。可是你学完以后你发现你真学到什么呢？等到你把它这一套东西学差不多了， AI 技术很短的一个月就往前窜了一大截。就像你这边你看 OpenAI， 你看 ChatGPT 啊，那是闭源的，回头突然发现 DeepSeek 又变成开源的了。你开始熟练 DeepSeek 之后呢，突然发现 DeepSeek 呢有各种的敏感词屏蔽之类的，你又回过头还得找更先进的 AI 来取代。就这个领域之内有可能一个晚上就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那你跟着这些培训班，说白了这帮培训班培训你的人他都不知道现在 AI 发展的方向到底是哪儿呢，这不就是以气昏昏食人昭昭吗？所以在这几个领域之内我可以这么说，骗子横行。为什么？不断向前发展飞速发展的事业是不能用培训俩字来取代的，它最多是有一个入门让你熟悉熟悉基本东西是啥，仅此而已。至于再往下发展，那需要靠你在实践当中一点点摸爬滚打，而绝不是他教会了你一套东西你拿出去能赚钱。要这样的话人家就像股市那黑嘴似的告诉你买什么股票，他要知道这发财他自己早去融资去买这股票了，他告诉你干嘛，他怎么那么好心呢？所以这个领域之内就骗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前赴后继的往里扎，来解决他的一种焦虑。哎，他希望能够短暂的把这个问题解决。这是什么呢？因为咱这社会呢，虽然说年轻人躺平，可是有相当多的年轻人，第一个不甘心躺平，第二个他没有躺平的资格，他躺平之后怎么办呢？他就啃老啊，他父母可能又不是高官巨富，他也啃不动。所以这些人有强大的希望增长自己能力适应社会来赚钱，从而就掉进了我刚才说的电商、自媒体、AI 这3个领域的培训。而这个三领域培训都打着现代科技的旗号，现代经济发展的新手段的旗号，给你一些虚幻的不切合实际的梦想。所以这是我说的针对青年从业者培训领域里出现的陷阱。还有一个呢，不是主流但特别有意思，针对青年女性的，尤其青年女性里边呢在城市里生活了挺长时间呢， 中人以上之资的，有点姿色的，你发现这些年有这样的班不少，叫名媛培训班。告诉你干嘛呢？就是你通过我的培训呢，我就能让你很快的俘获富二代的，哎，能让他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你一下就嫁入豪门，然后你就当上了阔太太，一下子实现了阶层跨越。哎，告诉你看你长得还挺好，气质不错的，你凭什么嫁给一个普通人呢？你嫁入豪门，你不一下就翻身了吗？而且呢，培训课程你翻个看看，有点触目惊心。哎，比方说茶道怎么培训，咖啡红酒教你怎么会品，然后国内外的这些基本的奢侈品的一些常识，有的甚至特别直接，绿茶婊话术大全，就直接告诉你怎么蒙男人。那里头写那个戏，我翻过那么一个教材，他就告诉你这个女孩啊如何能很快的让一个男人爱上你。哎，你比方说他说你要经常说什么这个第一次，哎呀我是第一次这样心动，我是第一次碰到你这样的男人，就要多说这第一次，再多说心疼，哎，不要加班了，我好心疼你啊，你看你不要喝凉水啊，就我真心疼你把胃搞坏了。再不就装傻，你怎么这么厉害啊，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呢，我可太笨了，如果不是有你的话我这生活会一团糟。就这种类似撒娇的话把男的死死的框住。名媛培训班，你想想这是给人灌输什么样的道德警惕。而且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说他是骗术，你这按他这来，假如你实现目的了，那嫁入豪门又不是天大的罪过，对不对？谁不想日子过得好点呢？但是我现在就告诉你，这套东西在当今社会不好使了。为啥？捞女大量存在，反过来刺激一些男的他醒悟了。而且真正走进婚姻呢，不是跟你玩，不是谈场恋爱就拉倒了，他是为了家族整个的平衡。你所瞩目那些富二代或者富一代，他通过婚姻想达成一种家庭式的平衡。你想想，如果你对他的事业什么帮助都没有，人家为什么要你呢？除非第一个你简直美的跟天仙似的，谁都抗拒不了。你要是整容带来的美，化妆带来的美，对不起，中人以上之资不在这些顶级富豪的考虑之内。所以如果你本身你原来出身寒门小家碧玉，你没有达到那么高的素质，你临时通过培训，那早晚是会露底儿的。人家那有钱的男的都不傻，也一眼能看穿你这种凤凰女背后的心思。所以现在这种事儿，为啥说一方面咱们看不多见，幸运者很少，但另一方面还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呢？我知道身边有不少女的啊，我将来怎么嫁入黄门，三四十岁啊她都在那等着。说实在的，人家真正有钱的富二代是不会找你这种大龄的。可是为啥很多人往这上走呢？那不就是短剧看多了吗？霸道总裁爱上了离异还带孩子的我，甚至极端的那里边我已经绝经的保教阿姨居然霸道总裁爱上我了，哪有那事儿的？那不跟神话一样吗？所以这个领域虽然小众，你就能发现为什么他这方面培训还能挣到钱呢？就他确实有市场需求。就现在这个经济下行，焦虑感增强，很多人就渴望我恨不得一夜翻身，渴望寻找一种不切实际的。所以为啥在这个上进之余他选择上香呢？金庙里烧香拜佛呢？你以为他拜的是真正信仰吗？他不是，他拜的是自己内心中不恰当的欲望，就本来不该他拥有的东西他希望通过拜佛得到。你怎么可能得到呢？你是得不到的。所以我说信仰是什么呢？你通过真正的信仰约束自己，完成心灵净化。迷信是什么呢？你希望通过这种信仰达到自己不该得到的利益，这叫迷信。在某种程度上，培训解决什么？就是解决你内心里的迷信问题，然后给你提供一个支柱，如此而已啊。所以我说这是我们现在看针对青年从业者他培训过程当中设置骗局的方式，他还和社会的焦虑和每个人内心当中一些不良欲望有直接关系。当然呢，针对青年的培训呢，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可是针对中年已经有一定产业的人的培训，在现代社会来看呢，他的影响更大，因为毕竟这个社会真正运行的资金和运行过程当中的规则好多是由这些人来制定的。那么这里边的培训就变得更加广泛，更加影响这个社会。当然针对这些中年从业者的培训呢，大多数跟商业有关。你比方说很多时候 EMBA 啊，什么金融班啊， 啊，我们大家常见的长江商学院呢、中欧商学院呢，还有数不清的那种临时的培训班，可以说多如牛毛。我个人呢，历来挺反对这种培训。为什么呢？我举例子啊，比方说呢，你参加了一个讲商业逻辑、商业伦理、商业技巧、讲营销的这么一个培训班，你看请的老师牛，不可能是骗子，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啊，某某大学的经济学家，请了一群这些人给你讲，你觉得很信服，因为人家那学问也确实是在那摆着的。但是我告诉你，来的人真有能耐，不等于你培训能学到的东西，我认为他还是带有欺骗性质。为啥？比方说他给你上课，第一个他给你讲的是什么呢？洛克菲勒、摩根啊，美国前两个世纪那些很有名的，教材太老了，跟现在这个时代脱节了。而且他就即使给你讲马斯克呀，什么这个扎克伯格呀，他讲这时候马斯克不定又琢磨什么的，就是他不断的给你讲过去的死的知识，那对于你现在要开拓未来的前景帮助大吗？不是很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课这些经济学家和大学的老师学者教授，他们本人没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当中学过游泳乃至成为弄潮儿，他讲的都是理论的东西，那么你是要去实践的，他能这么手把手的教你能完成这种技能的传播吗？很难。就像我经常指责一些高校开播音主持专业，给他们讲课的老师一天主持人没干过，那你讲给学生讲，那不等于是误人子弟吗？我就说有不少高校呢，那老师他挺怕把我这样请去给学生讲，讲你怎么去主持节目啊，你如何表述啊，因为学生听我一堂课就不可能再听这些误人子弟的课，你明白这道理吗？就是我们现在干这行业和市场经济干企业是一样的，实操性非常强，你得在干活当中长能耐。你这老师一天到头他都不干具体活呢，就关起门来在那这那，这是不对的。所以我说第二个，第三个更重要，就是老师给你讲，他哪怕给你讲的是我就说马斯克、查伯格、王健林，这个又什么这个国内的哪个首富，讲了半天，你发现他讲的那体量啊，都是千亿以上的企业，最差都几百亿的。那我们每个人到那学的，你有多少钱呢？说白了，你跟人家这些首富比，你就是个小蚂蚁。可是他教你是什么呢？教的是一个大象的能耐。你一个蚂蚁学大象的能耐，你学过之后又能如何呢？他就好比呢，我手里是杆流星锤，重达80斤。那么一个有千斤臂力的壮汉，学流星锤的技术啊，武功，没问题啊，千斤力量使80斤，技巧都能用出来。可是你要是个3岁顽童，这个流星锤法越精妙，你的力量使不动，你越得把自己砸得脑浆迸裂、头破血流。你做不做是这种事儿？就一个蚂蚁，他怎么能用大象的招法在这个世界上行走呢？不能的事情啊。所以第一，他没有时间；第二，讲的东西过时；第三，他教的过于宏大，对于你这种小微企业或者微观的这种这个民营企业家没多大用。那么这样的培训呢，它往往会伴随着一些高大上的东西，比方说商业理论、商业逻辑。好，这个东西不仅不会给你带来好处，反而会带来挺大的危害。这个危害是什么呢？比方说这个董事长到这学去了，学完之后就觉得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呀！哎呦，我原来怎么没想到呢？我原来的层级太低了，原来这个理论体系太好了。回去之后，他把他中层叫来，你说你们一天榆木脑袋，怎么就没意识到这个呢？骂下边人，下边一看领导都学了，咱也学吧。接着交学费，他也学，为了跟上老板的思路。这些中层回来又骂下边的，下边可能愿意提升自己的，也交钱去学去了。结果这时间一长呢，整个公司这思维啊，一下从原来的实干那块往上浮动了一块，而这一块他又没法用实际操作的一些东西去消化掉它，整个公司上下就处在一种浮躁的状态。尤其在这时候再发生点变故，比方说班级来个女同学，30多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 说各位大哥，你看你们都有钱，你说你们干这实业多累呀、啊？你跟着我，咱去投资或者什么的，咱玩点新的、啊、高科技领域什么的。那这些人一看，有的人对这徐娘半老就产生兴趣了，又给人做红烧肉，一起登珠穆朗玛峰的，这可能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谁吧？这算好结果的，不好是跟着人投资去了，最后把钱亏了。更重要的是，自己公司的人一看，咱老板最近干嘛呢？跟那女的总在一块儿呢，说据说他要把公司钱抽出去干那啥，完了，咱老板对咱自己的公司已经没兴趣了，那咱这公司是不是将来就得黄，咱就失业了？得，咱趁早啊找高枝儿吧，另寻出路吧。上了一次培训，到了一个班，培训完了，最后自己没啥提升，钱哪儿去不知道，还把自己公司搞垮。你大伙儿想想我说这个有没有道理？很多公司是不是这样？那么当然有人说，老梁照你那么说，这帮搞培训的那都是骗子，来的都是傻子。不绝对，有的搞培训的虽然骗，但是可真不都是傻子来听的。为啥呢？这些人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的，你以为他们傻吗？不是，他也能从由骗子组织这培训班里边拿到自己需要的。什么样人呢？我举几个例子，就是聪明一点的人，从这个似乎无用的培训机构他能拿到什么？你看很多人去参加呀，高大上的这个中欧学院、长江商学院的学习，包括什么北京五道口啊、金融学院的这类的，清华组织的，他最终你发现他去干嘛去？你以为他是学东西吗？不是，他特别重视同学的关系。为啥？同学里的好多大老板，如果他能力够，他可以互通有无，他能力不够，他想攀高枝儿。当然你要是想绝对攀高枝也难，你得有东西跟人交换。我以前不说过那个定场诗吗？天上下雨地下滑，自个儿跌倒自个儿爬，要想旁人拉一把，那还得是酒换酒来，茶换茶，你没有什么跟人交换那不行。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做生意很困难的时候，我需要弄一个比较好的平台，我需要能攀上高枝。所以这两点是很多人参加培训班的重要基础。第一，我管它叫找平台；第二，我管它叫抱粗腿。就我自己这生意做来做去，我发现我需要找大量的伙伴互相帮助，那么我得到这样的平台上才能找到高质量的合作伙伴，所以这是找平台。我自己比较弱小，要跟哪个大哥大老板攀上，我陪他喝喝酒啊，打打高尔夫啊，没准他能人家手一抖给我一块就够我吃的了，所以这个叫抱粗腿。你想想你身边尤其是小微企业的老板，是不是好多是这种心态，找平台抱粗腿，这是这两点。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管它叫求信仰。就是真赚到钱了，他也满足了，也实现财富自由了。他原来是个土老帽，没啥文化，突然间挣到大钱了，他身边肯定有人说就是傻子起了爆点了，运气好，不知道怎么就蒙挣着了，怎么他还能挣着钱呢？这时候作为本人来说心里不舒服。你看我挣这些钱，有人说我就运气好，我不光运气好，我有能耐。可是怎么能体现我有能耐呢？我不能整天打高尔夫、品红酒、泡妞吧？不能光这样吧？我得找一种东西给我架起来。哎，那个培训呢，提供一种商业逻辑理论。你看，除了一个个坐那撇着大嘴往那一坐，抽着雪茄啊，这边拿着红酒啊，大讲这个世界经济格局，我觉得这挺好，我也去学去。他学完以后呢，他拿这个东西呢，搁到自个儿身上，他就找到了自己财富合法性的来源。你看我为什么挣了钱了？为什么比你们有钱呢？你看我懂这个商业逻辑，我会这个，我现在用新的一种主义武装我自己，这是一种求信仰，寻找精神上财富的合法性。当然这两年这样的人呢越来越少。为啥？他如果是这个档次的话呢，就是说原来凭运气挣到的钱，这两年凭本事都亏出去，他恐怕也没有这个闲心了。但第四种现在越来越多，前面我不说吗？找平台、抱粗腿、求信仰。第四种是什么？叫学习脑。什么叫学习脑？挣钱这么难呢，我得想法把我的员工变成给我赚钱的机器。那我怎么给他们洗脑呢？我这又是团建呢，又我给他们天天洗脑，我发现我这能力不够。哎，这人搞培训，那么多人聪明人都听他的，他是怎么给这些人洗脑，让他们几万、几十万，甚至将近百万的钱都花他那去？他一定有招。我呀花点钱，我跟他学学，看他怎么忽悠人，怎么骗人，怎么糊弄人。 带着这种目的进培训班来看给人洗脑这些办法。我曾经有两期节目，当然一期做不下嘛，我就讲了八种基本的洗脑术，你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我这平台上你找，我都讲过。而这些东西恰恰是刚才我说的学洗脑这些人想要从这里得到的。所以你看找平台抱粗腿求信仰学洗脑，也就是说去参加培训的那可不都是傻子，他掏出钱呢，真金白银，他有他的目的。所以正是这些人和这些不规范的培训班互相合谋，才把这行业呢越炒越火，越炒越火。那么刚才我说了，青年从业者中年的一些搞企业的积极投入的培训，这市场有这样那样诸多的弊端。那你我们再看看最后我要给大家说的，就已经步入老年的，还有一部分在家闲的没事的跟老年的状态差不多的一些青年妇女和中年妇女，就我们说这个少妇和中年妇女吧，他们接受的这种培训往往是我说的务虚的。你其中你看所谓的女德班还有很多读书会，多数是在家待着带孩子，但是呢不需要他出来工作，老公那边呢也挣着钱，他可以说是全职太太这样的。可是随着孩子一天天大，他也空虚，再一看老公呢这几年生意不太顺，他也着急，或者说老公生意做得很好呢，是不是有外心了，是不是财产转移了，他想把这家庭稳固住，同时把孩子带好，所以他最容易进入一些什么培训班，一个是女德培训班，一个是所谓的儿童教育培训班，就那各种国学，学这个弟子规啊，三字经啊，千字文的百姓啊，学这些东西。咱不能说这东西一点用没有，但是这些大多是务虚的，尤其是各种女德班，它采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规范，用过去对女性的规范来规范现代女性的行为，这是出现很大的历史错位的，可以说根本就不灵。那么你看很多读书会都是啊，我跟这个读书会我读几本书，跟那读几本书，我自我能力提升，我自我境界升华。我告诉大家，你想通过跟人家读书跟人家学长能的，这个可能性不大。我跟大家讲，你跟别人学学什么，很多人都不知道学什么。我告诉大家，最主要学的是教训，避免踩到那陷坑里去，而不是经验。为啥呢？人家成功的经验一个人一个样，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他自身的素质，不是他学会了什么样的方法。他学会的这种方法可能一个事儿成功，不能第二个第三个都成功，他有他自己独特的能力，别人没有的，他才可能连续的走向成功。那同样你跟人学，别人的成功你是学不下来的，这经验你学不来，你没有人的素质，但是你能学到教训，就是这个时候不该做什么。你往往到这个坑节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该做什么，你没有那种素质，但是他不该做什么你是显而易见的。那打麻将你在旁边，我跟你学学，你打得好，人怎么打得好你看不出来，可是你看呢，这时候挺小的壶，你给人点一个大炮，这可不应该，这时候得是防守保守，哎，你学会了不该点炮的教训，这个是在生活当中特别注意到的。所以你跟人家学读一本书你就能提升了，那不可能，那只是虚幻的给你提供了情绪价值。就像我多年以前我评价一本杂志叫读者，原来叫读者文摘，甘肃人民出版社的杂志，那当年在中国400多万的发行量，我当时对那杂志我说那个地道的心灵鸡汤杂志，为什么呢？它里边各个小品文啊，它不是给你带来思维和哲学上的提升，它充其量是美学，而且是人伦美学。可是你看完这种美学的小品文呢，你错误的以为你在哲学上提升了，你觉得自个儿有大幅度的这种哲学意义上的提升，你把它当做自己真正思维上的一种拔高，这是一种虚幻的。那么所谓的各种女德班读书会干的啥呢？就跟读者文摘这本杂志给你带来的东西是特别像的，但是这有个好处，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闺蜜之间的跟老公之间交流，我有新东西了，我堂堂一说对方听得云山雾罩的，你还满足了，这也行，给你提供点情绪价值也是好的，怕的就是深陷其中你出不来。那比这还厉害的，针对一些老年人的培训，那可不是深陷其中，有可能你倾家荡产都出不来，就是什么呢？养生类的培训和国学类的培训。我们大家会发现呢，国学呀、包括你像中医武术，像这些领域之内，你发现骗子特别多。他为啥子骗子多呢？ 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这些领域之内它没有一个标准，门槛极低。说白了，弄件大褂啊，留把胡子呀，你就敢冒充老中医。我有一年在北京录节目，就是前面那个节目的棚有人用，是个中医节目，我后边跟着录，等我进去录完节目就出来，领头那位呢一把胡子突然间在我面前把胡子摘下去，那不是他胡子，假的。哎呀，他棚里太热，给我热坏了。他为什么让把胡子呢？满足大家对老中医的想象，年轻的中医是不管用的。你说这胡子不是骗术是什么？他为什么这行门槛低他进？因为他没有标准。你前两天我看到那个国内中医界提出来一个，说是我们不需要科学标准，我们本身就是标准。这话说的确实有点大了。就他好像什么都能治，又好像什么都治不好，又想着就对谁都有用，好像对谁都没有用，因为他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和门槛。所以由于没有科学标准门槛，你就听什么国学中医也经常会说天机不可泄露，悟性灵气阴阳调和，你听着好像全对，但是具体落点有没有，又没有。所以这对有一些没什么文化知识的，或者说认知有点倔强的老年朋友，哎，特信这个，哎，觉得老祖宗东西。我告诉大家，哪行要天天说老祖宗好，他现在一定是完蛋的。因为世界向前发展，现在一定比过去强。如果这个人天天跟你讲，哎呀，俺师傅厉害啊，俺老祖宗怎么的，你放心，他现在一定差的不能再差了。人眼睛都是往前看的，他往后看，说明眼下他立不住，他需要找个棍儿在脑后支着。那你现在看，针对很多老年人的养生培训呢，包括国学培训呢，其实就是成功学、厚黑学和一些东方神秘主义揉到一块儿的，啥玩意儿都阴阳五行，什么都是这也对那也对，好像万物无所不包。但其实你落到实地方呢，就像有人说嘛，中医是什么呢？如果你那个看中医，中医说你去看西医吧，那说明你是确实有病了。等你看西医，西医说你看看中医吧，说明你这病啊无药可救了，快完了。这话说的有点夸张，但确实也是抓住了有些人迷信中医的一个要害所在。所以你看现在针对老年人有一些包括养生方面，你都说很多老年人被骗了那么多钱培训，他就是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为啥人到老了他怕死？我原来我就清楚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啊，什么时候我不怕死，因为死亡离我们很远，真是死亡离你近的时候谁都怕死。所以我们的上辈人经常说，哎呀，我到那天不行了，我弄点药喝完了死了得了，不拖累儿女，没到那一天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年龄大的人他往往对生的欲望特别强。而且你看岁数大为什么老伴老伴在一块感情好呢？并不是他俩真有多大的爱情，而是要联手对抗衰老和死亡的恐惧。所以很多培训机构就是精准地抓住了老年人这样的心理，他在这一块把现在还拥有一定丰厚退休金老年人的腰包当做他赚钱欲取欲求的韭菜地，一片绿油油的割了吧。当然我刚才给大伙说呢，这个还得说到我们这个老百姓的一些心态问题。第一个心态来源自哪儿呢？就是这种奴化心态。你就发现呢，我们都说奴隶受人支配不好，没法自个儿做主，可是你发现很多中国人特别愿意当奴隶。你以为他贱吗？不是，奴隶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决策权。你可不要以为说了算是件好事，你说了算是要负责任的。就我们现在说这个国家政府和党管一切，但是你出了问题党和政府也得兜着嘛，你也得负责任嘛，这就是个道理。你能力大责任也大，你管得多你担负责任也多。所以让你说了算，让你做决策，那是要担责任的。我们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承担不了这样责任，那得我不当管事，我就当奴隶，你说让我咋办我就咋办，我也懒得动脑，我就按你这来，出了事儿，你们责任都你的，跟我没关系。所以很多人去培训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大脑奉献出来，让别人的思维塞到自己脑袋里边，它是一种懒惰思维。所以这种奴化思维造成的呢，大伙看谁好像有能耐，谁宣传的好，那我就跟你学吧，我就把你的思维拿过来，你说什么对就什么对，我不省思考了吗？所以你中国人说这个独立思考能力，这独立思考太难了，它伴随着很多抉择和痛苦。所以这我说第一个奴化思维。第二个还有什么呢？去参加培训有严重的从众心理。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你比方说现在很多老年人去跳广场舞去， 你发现跳广场舞那些人原来跳啥？文革时候跳中支舞。他为什么那么多人去跳？你以为有人愿意跳？他不是，他有种心态，就跟中支舞的心态一样，就是我生怕被别人落下。因为在文革的特殊年代，你去跳中支舞意味着你跟大家一样，我们都忠于毛主席，我们政治上不犯错误，立场站队都没问题。那如果有哪个人没跟我跳中支舞，往往意味着他被批斗了。那你没去跳中支舞，那就意味着啥？你可能挨批斗了，你成了人民敌人，你成为了少数派。所以现在很多这些人去跳广场舞，他这种从众心理就是啥？我跟大家一样，我是安全的，我站在这个更安全的队伍里，一旦把我落下来，那种不能跟大家一块跳中支舞的恐惧感就出现了。所以广场舞有的时候是一种从众心理的表现，现在培训也是。你看那老谁那小谁都去培训了，你那老李头去了，你看那张老板去了，那我也得去啊，我到那里一帮人在一块儿，我多安全呢，我学点新东西，是我就站到了优势群体强势群体这一块儿呢。所以他有严重的从众心理。所以一个奴化心理，一个从众心理，是很多人趋之若鹜参加培训的重要。有人说那你最多说中老年，不是，中老年身上的东西是会遗传给年轻人的。你说你这么多青年人说人家学 AI 了我没学，你就会产生一种恐惧，在这时候你就会丧失自我独立的一种思考能力。那我说的就有人说老梁你说现在经济下行啊，我们怎么办呢？你说你把培训行业你给糟蹋个六够，那我们不得学点东西啊？跟谁学怎么学呀？你给指条照呗。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要有一定的时间的话，我建议你重新补自己的知识层面。补什么？俩字儿，补常识。因为我们这些年的教育里头呢，常识教育是很缺乏的。有人说那你具体给说说得学啥？比方说英语，现在有很多小孩小粉红说我中国人我学什么英语，你可知道你现在看到的信息就是中文的信息只占全世界信息多少？整体性3%都不到，大多数信息是英语法语这些个语言。那如果你学会了外语，咱说学会英语，那你意味着你信息层面将成倍的打开，你能够更多的看到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就这一点是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那其实你不就是我以前说的傻子共振吗？都在井底待着，互相之间看点中文互联网的信息，就觉得天地就这么大，就井口这么大。啊，你这蛤蟆叫一声中国好，那蛤蟆叫一声中文真漂亮，那蛤蟆一声我们永远赢。结果几个蛤蟆共振在井底，越来越觉得这天就这么大，跳出去那天都很危险。你看外头又是哈马斯的，又俄罗斯，又乌克兰，又以色列，多危险呢！你的认知因此就窄下去了。所以说英语你要有机会学不要放弃。第二个历史，比如说我打小就学历史啊，任何国家的历史课本它都是因为现代政治形态做了一些选择，说白了你看到的学过的历史往往是显现和遮蔽并存的历史。为什么我说要学历史呢？读史使人明智，你会发现当下发生的任何事都不是新鲜的，历史上都有，你看到这个你大致就明白未来大势之走向，世界格局之变化。这就使你不必的像短视频平台有些人那么极端的喊这个口号喊那口号，而成为各种极端主义的奉行者。你能从一个综合角度来看待历史。再我说的就逻辑学，因为我们当初课本里头几乎没有逻辑学。逻辑学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怎么说人话，用人家思维思考问题。就这个事儿事出反常那必有妖，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比方说这人天生就傻，脑袋进水了，我告诉你脑袋进水了往往是因为他兜里进钱了，这个就叫逻辑学，就是告诉你用人的思维来想这些问题，你就会把这世界上光怪陆离的很多稀奇古怪的事儿，你有了正常的一种解释。而我说逻辑历史包括由英语带来的知识层面的丰富，这加一块它都是我刚才给大伙提到那些如何增进你的常识。你把这些东西武装好了，可能对你的影响呢不一定是两年三年，但是5年10年之后你再看，你的认知超出你的同龄，超出大多数还在井底共振的这些傻子，你有可能就在这个时代走到了前面，而不是你现在参加各种培训班今天拿着这个证，明天向人炫耀我学了什么，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并不值得你炫耀。你真正的夯实了自己属于基本逻辑思维里的常识，你有可能你在现代中国 一个认知很混乱的这么一群人当中，你就能脱颖而出。这个就好比啊，在那儿培训弄得跟鲜花似的，真到了寒霜降临的时候，你可做不到像轻松那样挺切直。所以这说起来呢，过去有那么几句大家记住，叫山下青松山上花，举头看看不如他，有朝一日严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